两嘴，两嘴，不对，不对。久久以后，你变成谋杀良心的人，你怎么会改过？你把你良心的声音抹杀掉了，你把神的代表轻看了，你对你良心的无礼，就像以色列的抹杀先知一样的。你把神的话轻看，你把良心的控告污蔑了，你藐视神的代表，你藐视神的话语，要到几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良心的第四个污染就是你对他警告的轻看。你犯罪的习惯越加添的时候，你良心的力量越疲弱，你越勇敢抵挡他的时候，他越没有力量再帮助你。然后你说我得胜了，我告诉你，得胜自己良心的人是最羞辱的人，把自己良心的力量削弱的人是最危险的人。轻看良心正面的警告，轻看神给你的话语的人是最失败的。你还以为你得胜吗？你正在出卖你的前途，你正在践踏你的人性，你正在羞辱神在你身上给你的特权，你正在撕毁神放在你里面的神的形象和样式。你知道吗？良心受了这四大玷污，然后呢，你就在有宗教形式、有文化环境、有社会支持、有自己得胜良心的经验中间，做一个很可怕的人。你就做了神的仇敌，你做了社会的危害者，你做了自暴自弃的永恒灵魂，你做了宇宙的浪子。请问要到几时？你说不要听，我有宗教啊，没有用，因为你的宗教是被你利用来贿赂你自己良心。我有文化，你的文化当把你使你把它当成挡箭牌来抵挡真理的。我有传统，我有大家的支持，你的伙计、你的下属需要你发薪水给他，需要你对他的生活的保障，对你奉承阿姨，越做也使你变成了假冒伪善离开真理的人。你的教室这是很多人尊重你，你这些的地位加上你不肯悔改的心，使你越来越成为抵挡上帝的人。你有很多的侍奉，这些侍奉会给你一种良心的安慰，说我既然这么多侍奉，上帝一定原谅我的罪。求主可怜我们，求主给我们回头，好好做一个人，做一个对神对人长存无愧良心的人。你说我怎么做？主啊，我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回到圣经的原则，你需要圣灵来扶持你，帮助你。如果一个人能回正途，不是因为他有悔改的能力，一个人能归正途，是神为他的名苏醒你的灵魂。为你的名的缘故，你苏醒我的灵魂，你引导我走义路。这一句话里面的意思太伟大了，不是你能，不是你以为你能，不是你自己能，那是神为他的名的缘故，他苏醒你的灵魂。这个苏醒灵魂在诗篇二十三篇，等于在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我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感谢上帝。保罗不是你们，接下去他说我也像你们一样，我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又是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 He seated us in heaven， 我们坐在天上，与基督坐在天上。圣灵的工作大得不得了。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许多人不要正面的好好照圣经教导圣灵的真理，一直跟那几个运动里面那些滚来滚去哈哈大笑乱讲谎言，用那个代表圣灵的充满。我们多么得罪上帝，我们这一面得罪上帝，一面丢弃自己很多的福分。 圣灵怎样使人重生，圣灵怎么引导人，圣灵怎么光照人的心，圣灵怎么扶持人的软弱，圣灵怎么样帮助人祷告，圣灵怎么样使我们成为圣洁，圣灵怎么样使我们得胜自己败坏的良心，得圣灵怎么样洗净我们的思想，圣灵怎么样使我们灵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些伟大的道理都还没有谈。很多人问我，唐牧师为什么讲圣灵要讲四年，其实我告诉你，在四个讲座我也还没有讲不完，而你们竟然满足于你们那些这么肤浅而错误的一些所谓超自然的经验，你以为你就明白圣灵了？我告诉你，连你们那些极端运动的领导人都不明白圣灵，他就随便乱叫你，你就以为那就是圣经，然后你把上好的部分丢失了，因为神的道理的精髓你都不要，你要的是扎在来遮盖来安慰自己错误的心。以弗所书第五章，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哥林多书第三章，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隐藏在你们心里。这两节圣经的下面，同样的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赞美上帝，荣耀上帝。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讲了这句话以后，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用各样滋味隐藏的心里讲完了以后，接下去说十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头上心头来荣耀上帝。换句话说，前面有了一个充满以后，才能真正敬拜赞美上帝。今天不是圣灵充满产生的敬拜赞美，是去学校补习的敬拜赞美。你看糟糕不糟糕？总言之都错了。你今天赞美上帝为什么？因为我练的歌喉，所以我要修修赞美上帝。刚才那个诗班唱的诗歌是音呢、啊，不是单单声，你懂吗？要练到那个音不容易的。我在高雄批评你们的诗班都是用声唱，不是用音唱。感谢主，同感谢主不一样的，那个要 technique 的，那 vocalization， 你怎样发音？怎样把那气丹田化成那个不是噪音而是诱音，来把那艺术表达出来，怎样控制大小声高低准确性， a cappella 不用乐器保持音的准确性，这都是很高的 technique， 但是只有那些 technique 你就可以赞美上帝，不是？你要心被恩感，你要圣灵感动，你要有敬拜神的心，你有上帝的道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隐藏在心里，这样的。以弗所书五章第十七节同哥罗西书三章第十六节是一个对比，同样平衡的同义词，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被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充满的人。今天呢，被圣灵充满最好呢按一按手滚下来一下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讲方言。大圣灵充满了，你们做礼拜听讲座听了几个钟头，屁股酸了还不敢站起来。你们还要这每天下午两点到九点去那边听到，还没有圣灵充满。我你看一按就充满了，这个电多大啊！你们这样笨呢，傻瓜！今天的教会就走了一条自欺欺人、跑捷径而不按真道而行的道路。我告诉你。请问这几天你听这些话心灵得到喜乐满足的请举手。我再问，听了这些话感到更亲近上帝的举手。我再问，你听了这些道你感到被接近，感到很喜乐，你感到神的灵充满你，你为了明白真理而心中得释放的请举手。信仰得坚固的举手。我一直问你一直举，一定很疲倦。那我告诉你，这话是真的。你们因真理而充满上帝的道，你们因真理而信仰被建立，因为丰富的信是从丰富的道产生出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大家说，如果有人一两秒钟大滚大叫，像猴子猴子一样大喊大叫，叫做被圣灵充满了，我要告诉你，我宁愿说你比他们更被圣灵充满，因为你是坐在那里听神的话。今天呢，有许多的人 以神交通的人，不要听神的话，只要神听他的话。这种朋友你喜欢吗？到你家里，你说有什么？我进去，我还没完。你要劝他，他进去，我还没完。你喜欢这样的朋友吗？神说我是真理的源头，我要对你讲的话太多了，怎么你每次说来敬拜赞美，你都不要听我的话，就是把你的歌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唱个不完，把你自己的感情滚到一个地步，然后滚在地上。你赞美我吗？你敬拜我吗？你凭什么祷告？你凭什么敬拜？你凭什么赞美？听下面一句话：若不信他，怎能求他？大家说，你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是祷告神学的基础，你懂吗？一个人要按正统信仰的姿势来求上帝，才叫做祷告。祷告不是向外邦人念念有词，继续不断暴露自己的雄心大志、野心贪欲，然后奉耶稣的名叫做祷告。你若不信他，怎能求他？若非正信，怎能正求？若非坚信，怎能照主的意思稳重的祈求？如果你不知他的应许，你凭什么资格求？如果你不是因为信仰有了道的根基，你怎么在合乎神的旨意求？这是祷告神学的基础。今天我们学习敬拜，敬拜从什么？心灵诚实。你说什么叫心灵诚实？ Spirit and truth。 什么叫 Spirit and truth？ 圣灵以真理才能敬拜，圣灵引导你敬拜，或者人教导你怎么敬拜啊？你是因为明白神的道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降服在神的真理下面那样的敬拜，或者修修一些敬拜的时间，怎样敬拜，怎么动怎么摇的敬拜。你知道你现在多危险吗？你整个祷告的时候不是以道做基础的，你整个敬拜的时候不是以降服以神的主权做基础的，你整个的祷生活敬拜赞美的生活不是以神的应许同神的大能大德来荣耀上帝的。若是这样呢，你已经锈了宗教性祷告敬拜赞美诗歌的形式，你心灵还是远远离开上帝。我的百姓用嘴唇亲近我，他们的心远远离开我，他们拜我是枉然的。这是神说的，谁要你的祭，我厌恶你们的祭物，我厌恶你们祭坛上流的血，你们的业望，你们的业说，你们所有的祭，你们的安息的，都是我所恨恶的。以赛亚第一章讲这些话，我暂且我惧怕，顺命胜于献祭，顺从神的话过于没有道真理的祷告同赞美。我盼望你们这一群，虽然人数不是太多，可能今天有2000个人，很多人说2000，我说没有，我要很诚实，因为2000跟2500差500很难生那么多人出来，我要诚实，可能今年有2000或者多一点点。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你们这2000人养成一个习惯，鞭策自己好好钻研神的话，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隐藏在你心里，让你懂得怎么敬拜，怎么赞美，怎么感谢，好吗？最后我们提到圣灵很多重要的在人的灵里面所做的工作。第一样，圣灵用使基督复活的大能先叫你从死里活过来，这就是重生的工作。第二样，圣灵借着基督宝血的洗净，得胜死亡的大能，把新生命放在你里面，这你就有新生命的开始。第三样，圣灵住在你里面，与你同在，这个永远，这个叫圣灵的内住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第四样，圣灵亲自做凭证，印记打在你心中，证明你是神的儿女。这个叫做圣灵的印证， 凡信上帝的，信他的就印章印证明上帝是真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第十四节又告诉我们说，因信耶稣基督，你们就得了圣灵，成为蒙救赎的凭证。原文叫做用做就叫做做了职，这个职就像你们买楼的时候，你们先付定金，香港叫做楼花，你定金付上去，楼花给了，他就盖印说你这个买房子是合法的，这个房子是你的，然后呢，这个以后你要补偿清楚。照样，我们今天基督拯救我们以后，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盖了个印，是他自己成为那个印记，他成为职，成为凭据的书的印记。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你们不要使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这印记就是得救赎的凭证，直到基督再来，你们身体变化，你们身体更新，在基督的荣耀里与他会合的日子，圣灵就凝聚永远在你里面。接下去，圣灵就引导你，使你过一个合乎神儿子形象样式的生活。这个是 the guidance of Holy Spirit。刚才我们提到 ，a religion is controlling a personality。But the Holy Spirit is guiding a personality. 这样宗教控制人格所做的是消极的，给人压力的一种责任感。但是呢，圣灵引导人格所做的是启发、感动、激励、活力的推动的这一个呢，积极的、主动的这个生命动向。我可以用一个比喻做，限制水的时候是筑堤防水，结果崩溃。而抑制水的时候，开通水道，使水流顺，用这个办法来表现宗教像线所做的，圣灵像意所做的，它就使你的个性可以顺畅。你回头看圣灵的引导，从动力的神论那一本神学讲座的书，我那一本书里面提到很简单的两句话：你爱讲话，很多嘴，现在你对主的主啊。我得救了怎么办？我告诉你，多嘴的人得救以后继续多嘴，懂吗？你脾气很硬，得救以后继续硬下去，你不必管。但是呢，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你不必管主啊，我很多嘴，现在我信主了，求你缝我的嘴吗？不需要。主啊，我很硬，我信主了，求你给我软化。不需要。你要知道圣灵是引导人的，所以呢，你从前多嘴批评人，现在多嘴传福音；你从前多嘴埋怨神，现在多嘴赞美上帝；你从前多嘴怨恨人，现在就多嘴鼓励人、安慰人、劝勉人就好了。悔改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悔改是变成完全合乎神心意，照你本性发挥的最美的那个人，这叫悔改。你从前硬得不得了，你从前向神硬，继续硬，从今天开始向鬼硬就可以了。上帝说你要做，是的，魔鬼就跟我来，不，你越向他硬，你的悔改越有用。神生你的个性很硬是有用的，你不要轻看自己，就需要这样硬的人。硬的人去反对异端，硬的人是抵挡罪恶，硬的人去以撒旦征战，神就要用你的硬。你不必怕，不必担忧。你说我这样矮，矮人有矮人的用，高有高的用，胖有胖的用，瘦有瘦的用，每一个人都有用处。圣灵不是压制你，不是轻看你，不是改化你化妆变成另外一个人，圣灵就把你那个原有的东西引导到最美的地步。圣灵的引导，感谢上帝。圣灵不但引导你，反对圣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可以这样解释：反神的儿女都在神的引导之中，而你就有一个责任，顺服圣灵。大家说，顺服圣灵。接下去，圣灵做什么工作？圣灵继续光照你。圣灵在你里面 就变成光照良心的光，良心应该光照你，但是良心受了玷污，所以圣灵就光照你，使你的良心能正用的光照你，这样光中加光，在光中见光，你就活在大光里面，成了光明的子女了。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重生得救以后，我的生命充满光，因为我每一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不大对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我从领受了神的真理中，圣灵的感动中间，在检讨自己的时候，他的大光照耀，我就发现阴暗的影子都离开了。感谢上帝，圣灵光照你，圣灵光照你到一个地步，使你看清，你就不必疑惑了，使你看明神的引导，你不必惧怕了，你可以从一切的怀疑中间出来，因为他的大光正在释放你，正在光照你，拯救你脱离各样的幽暗，除掉各样的乌云，满布遮盖你四周那些可怕的环境，在这光照之下都要被驱散了。感谢上帝，不但如此，圣灵要充满你。所以我提，在这四年讲圣灵没有提到圣灵充满，所以我要提了，圣灵充满是什么呢？就是位格对位格的全然爱的支配，同甘心的顺从的关系，这个叫做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你不要先用一体的眼光来看，你的充满就像一个杯子 Coca-Cola 把它倒满一样，不是的，那是一体，圣灵不是一体，你也不是杯子，你是什么？你是一个位格，所以一个位格爱上另外一个位格，另外一个位格受感动的也爱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的整个生命，你的整个思想就满有他的形象，那叫做充满。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差不多每秒钟要想他，想到他连他的面孔是什么都忘掉，那就是真正的爱了，你懂吗？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想一个人想到变成忘记，最容易记的面孔就是仇敌的面孔，你懂吗？一想就知道他是谁了。当你越爱的人，你越难想，想到就知道他是有眼睛，不知怎么样不知道，然后再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你想到一个地步呢，他的整个他的人已经超形象的在你心中，不再有办法用形象去定他，那他整个生命在你里面，为个对为个的爱所支配的程度，达到你完全顺从他，主权交给他的地步，这个叫充满。一个被圣灵的充满的人，这个人理智充满神的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感情充满神的爱，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意志充满神的旨意。我要做的，我要行的，我一生要成全的，就是天父的旨意。我要爱的是我主所爱的，我要恨的是主所恨的，我要思想的是昼夜明白神的律法，昼夜明白神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他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常青。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在溪水旁生根，吸收所有水分，所有需要时，叶子常青，结果好好生长的人，被圣灵充满的。让我们改观好吗？让我们不再受幼稚的像孩童一样的思想，能够倒在地上哈哈大笑，就证明我有圣灵充满那种骄傲，那是什么还不知道。让我们改观，不要以为能够按一个手吹一个气，人家倒下去，我就大有圣灵的能力。原来这种东西连彼得保罗都没有做过的，他到底做什么？他要在上帝面前交上。因为 Benny Hinn 大有能力吗？ Benny Hinn 大有毛病，他大有冒犯，圣父吹气，因为他创造生命，而且是只有人有神的形象，父吹气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圣子吹气，因为他来应许圣灵要从父那里降下，你们受圣灵，耶稣向他们吹气，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圣父吹一次，圣子吹一次，表示被造的生命需要从神而来的形象，表示被救赎的生命需要从神而来的灵。圣父吹一次，圣子吹一次，没有人了。 Benny Hinn 是谁？每天在吹。你没有看到这个违背总原则吗？你只以为他很厉害，一吹人家就会倒，因为你被超自然现象吓死了。我告诉你，超自然现象原是有的，但是不是所有超自然现象都是圣灵。所以如果你把超自然现象当作就是圣灵的话，你就开一个大门，让撒旦用错误的声音代表圣灵的声音继续不断欺骗你，直到你的良心没有办法分辨为止，你就变成被掳去的人。我从圣经的原则看不到这些，所以我很清楚地说，上帝啊，出于你的我接受，无论他多么卑微我尊重他，不出于你的我不接受，无论他们多么轰轰烈烈成功，我把他拒出大门之外。这个原则你抓到了吗？真像在山东有一个人，听说在河南有人说，我就是耶稣，哎呀，他爱耶稣心切，从几十年信主就盼望见耶稣，现在听说耶稣在河南，是不是第二次来的？哎呀，我如果没有见到他怎么办？从山东到河南的，河南到山东，他就走了几天几夜，找那个人在哪里？这个地下教会的人，所以又不能大声在路上问，也不能到报馆找，就很危险的。所以找了找到了，我就是耶稣，你就是耶稣吧？那我要知道你是真的是假的。所以我请你给我看你的手，耶稣的手。那个人给他看，他说没有钉痕，假的，假的。我不要你啊，你是假的。他再走几天几夜回山东去了。我佩服这个人，为什么呢？他要真假分明，不能神的声音、良心的声音、撒旦的声音，因为超科学范围、超理智功能、超精力所能的，因为在限制之外，既然超自然我都接受。你神经病！既然外国一个大将要来，使许多人在草原滚下去，一定是圣灵。你那个一定是一个迷信和冒犯对上帝的一个亵渎。你说这是圣灵，这是圣灵，圣灵启示前本圣经怎么忘记加一章那种东西呢？一切有关生命与金钱的事都已经记载了，表示一切没有了。我把神的道带到你们中间来，若是你把这个当作糊涂、当作随便，我告诉你，你要受很大的损失。中国的前途需要一些勇于顺服神，在神面前绝对顺服敬拜，在撒旦面前毫无妥协站立起来征战的人，中国教会才有前途。中国出了许多很有才干的人，尼托生很有思想的才干，李长寿很有领导的才干，但是他们有一些事绝对化自我的结果，产生了许多的副作用。尼托生好得多了，虽然我不能完全接受他的思想，李长寿坏透了。当他的总部知道有人用他的名祷告的时候，他不出声。奉圣父圣子圣灵李长寿的名，阿们。他没有坚决的反对，表示他已经慢慢代表魔鬼的野心要站在神的地位上了。今天跟随他的人呢，我告诉你，要掉在坑里，因为他是瞎子，你也是瞎子，你还没有看到。在他1960几年的时候，曾经提到耶稣是被造的，已经是冒犯了。又在提到耶稣有罪身，所以罪身一定要被定死的，再冒犯。又在1980几年的时候，后来1990几年印了一本书，他说三位一体的上帝从前是生的，像鸡蛋还没有煮一样是生的，后来现在熟了。我知道他用哪一种撒旦而来的勇气讲这些亵渎的话语。这一位生变成树的上帝，经过了三一神基督死物复活的三一终极性的成全。当他们五个人到印尼去，我同他们见面的时候，一个对五个辩论，一个一个很傲慢的想印尼哪里会出什么传道人，印尼人懂得什么，所以他们以非常骄傲的天下唯我之争理的态度讲话。我静静的一个一个恭 我一个一个打，当我一个一个攻他的时候，他打的时候，他完全用一个手段逃避真理，转移话题。我说你们常常说上帝的道有能力把人的灵与魂拨开的，对不对？
对呀、
我说那我听到，照我知道圣经说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拨开了，你们这五个哪一个听到后来骨节和骨髓分开的吗？有没有？他不提，他去转变的话题。我说有没有？不提。再问你有没有？不提。这样解经，看到一节可以用的，就把三元论根据那一节还没有信主的灵魂在一起，如果信主的灵与魂就分开了，什么属灵什么属魂就分开了。那么神的道大有能力，我们现在灵与魂分开。我问你，骨节与骨髓什么时候分开呀、那一节圣经你不能解一半，正像那些爱行神迹医病的人，耶稣基督做了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起来，我奉主的名叫你起来，他就站起来。你看耶稣的能力没有改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问你，耶稣从前叫病人起来也叫死人起来，为什么你只有做一半？为什么你不用那一节圣经跑到坟墓拉萨路出来？他一定不出来的。那你敢用那一节圣经来支持你的灵恩运动的一部分，另外一半你怎么负责呢？不是这样解经的、你们不但没有看到，你们就给他骗了。我不是说医病神不做，神可以做，现在还做，但是你不能用那个是当作是福音传福音唯一的方法，因为那里面有地狱的声音，撒旦的声音已经用各样各样的形式进到基督教界面，很可爱的现象里面，做了又卑微又野心的一种运动。我相信就在你们中间一定有一些人听了我这些话，你们震惊过分，产生对我的恨，我也预备赦免你了。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人一边听一边怀疑我这些话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圣灵，但是我只怕你不下功夫研究圣经，只怕你听一点点就随便批判，因为我批判不是凭自己的学习，我批判是从圣经的总原则来看事情。你这些录音带可以再听一次、两次、三次，不是说我刚才讲一次就不再讲了。神的话是昼夜继续思想，你去看。愿主赐福你们。所以我要做一个例子，在某一些话里面，如果魔鬼讲的话内容同良心讲的话，内容同这个圣灵讲的话是一样的话，我怎么知道啊？神的话有时候那一句跟良心讲的一样样，有时候跟魔鬼讲的一样样。那么如果同样一句话，同样那几个字，我怎么知道是神来的，是良心来的，是魔鬼来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不好？你有罪了，圣灵会不会讲你有罪了？良心会不会讲你有罪了？魔鬼会不会讲你有罪了？这是最简单最清楚的例子，这是最危险，不谨慎就跌倒就会失败的一个个案。当你内心有个声音说你有罪了，你怎么知道这是良心的声音？你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声音？你怎么可以肯定这是魔鬼的声音？因为这三个灵界里面的声音都可能用这句话来对付一个人的。但是从动机、本质、目的、方法同位个际关系的原理几方面来看，你可以分辨出来。当良心说你有罪了，他是你的同知者，他是你的知音 conscience synesthesis conscience co-knower 同知者，良心讲你有罪了，动机一定是诚实的，看法不一定是对的。你说来了，第二句我不明白， 因为良心受了文化的玷污吗？良心受了宗教的玷污吗？良心受了群众观念、大众心理的玷污？良心又受了你犯罪习惯的玷污吗？一个男孩子16岁，看见漂亮的女孩子，晚上一直想，如果我结婚怎么样？良心说你有罪了，那怎么办呢？这是过分敏感的控告，因为神就把你造成一个有性功能的男人，所以一个男孩子会想结婚以后怎么样是正常的，不是犯罪，你懂吗？但当你想去侵犯他，去发生关系，去侮辱他的时候，那叫做犯罪。你想我结婚以后我能得到一个漂亮女孩子，我同她在一起生活多么快乐，不是犯罪。但是受了文化玷污、受了错误观念的影响的良心，有时候有过敏症的控告。所以呢，良心虽然一定是以纯洁的动机来责备你，但是良心的审判、良心的境界常常有一些可能过敏、可能不及、可能受文化宗教影响产生的玷污的果效，讲的话不一定是标准。第三样，良心控告或者良心对你讲你有罪的以后呢，他是等你可以好好的借着真理回到上帝的面前，除此以外他无能为力，他只能袖手旁观等候结局。这是良心的声音。但是如果是魔鬼的声音，你有罪了，他对两种人讲，第一种是对非基督徒讲，你有罪了。那这句话讲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呢？他的动机就是说，其实不要紧，有很多人也有罪，不相信你看看，你找找，甚至找到牧师、传道、长老、执事，甚至找到主教会督，他们都有这些罪，那你有罪啦。不是你有罪了，是你有罪啦。那既然有了罪，而且大家都这样，继续下去也不要紧了。这个是魔鬼的声音的。他一方面讲你有罪了，一方面使你不悔改，让你从合群的中间得到支持，继续的翻下去。反正你已经上我的当了，现在你是我的人了，你就要靠我这样生活下去，否则你没办法生存。这是魔鬼的声音。但是如果魔鬼是对已经得救又是很爱主的基督徒讲你有罪了，他的动机就不一样了。因为魔鬼的工作只有三大样。第一，他是神旨意的抵挡者，大家说。第二，他是被召之人的试探者。第三，他是蒙救赎的圣徒的控告者。所以撒旦的三大工作，对神抵挡，对人试探，对圣徒控告。 Satan is the offender of the will of God. Satan is the tempter of a human being. Satan is the accuser of the saints. 对神的旨意他抵挡，对犯罪的人他应有，他试探，对圣徒已经蒙救赎的他控告。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撒旦。撒旦这个字在旧约一共只有4个地方出现，只有6次，不太多。今天一个人猛造，讲来讲去讲撒旦的鬼话连篇，我不尊重，因为我们猛造不是讲他，是讲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轨迹，可以稍微知道一些原则就算了，不要太多谈撒旦的事情。全本自由只有4处圣经出现撒旦这个字，一共6次。撒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抵挡者的意思，是神给他的称呼，你抵挡我，我给你名称叫做撒旦，因为你是抵挡者。但是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圣经说那试探人的来了，神不受试探，神也不试探人，人受试探乃是受自己的情欲试探，里面的情欲从外面的撒旦勾结产生了犯罪的行动，以致长成了就生出死来，所以从外面来的试探者叫做撒旦，里面去勾引外面的那个叫做情欲，他是试探人的。第三，他对圣徒的工作是控告者，这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对圣徒呢，他说你有罪了，他这句话的动机是恶意的，请你注意啊，你有罪了，他讲这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呢，你该死了，你现在可能不能得赦免了，何况如果你模糊不清圣灵论，他会把你有罪了化成你已经亵渎圣灵了，这是魔鬼的声音，这不是上帝的声音。圣灵不会对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说你亵渎圣灵的，因为亵渎圣灵只能是不信耶稣抗拒基督的人到死都不接受基督的人所做的，那蒙得救蒙救赎的人不可能亵渎圣灵，所以圣灵不可能对基督徒说你亵渎圣灵，对你说你亵渎圣灵使你不能再爱主，使你更惧怕，使你战兢等候审判大的控告者讲你有罪了，这一定是撒旦的声音。第二样，撒旦的动机是恶意的控告，所以他讲你有罪了，他的目的就是盼望你就不要再回到上帝面前，反正他制造一种上帝恨恶罪恶的观念，使你惧怕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有一些曾经热心的基督徒后来犯了罪以后，他就不敢回到教会，因为撒旦的声音在他里面对他说，你既然有罪了，你既然放弃了，圣经岂不是说曾经得救又践踏了就没有救恩，出去吧。他就用圣经里面那些模棱两可不大清楚的词句产生了负面的控告，把人带到以神的恩典隔绝的地步。不但如此，他就给你知道，你既然背叛，你就应当受上帝的审判。他昼夜控告你，盼望上帝不再束缚你，乃是把你摔倒，把你丢掉一样的。这是撒旦的声音。第三样，你有罪了。怎么知道这句话不是撒旦的，也不是良心的，而是上帝的？你有罪了，当圣灵讲一句话的时候，是以慈爱的母亲对孩子说，你有病了，你知道你身体现在不健康吗？那样心情讲的。因为我们也是蒙他救赎领受圣灵为印记，如同母亲照顾孩子一样的，母亲照顾孩子，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接受新的生命以后，他就成为保惠师在我们里面。圣徒还会犯罪吗？还会。圣徒有软弱，虽然我们信主了，我们还是个软弱的人。圣徒犯罪同非基督徒犯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非基督徒犯罪是常例继续不断傲慢地自夸地玩弄罪恶而自傲，圣徒犯罪是因为软弱失败，当我们一破例犯罪以后，我们心中痛苦恨不当初，然后快快盼望求助赦免。所以圣灵看见圣徒看见神的儿女犯罪了以后，他担忧。保罗说，你不要使圣灵担忧，他原是你们得赎的印记，你不要叫他担忧。一个孩子不犯罪不是怕父母，乃是不要父母因他犯罪而忧伤，这是好孩子。你犯罪我打死你，你得怕打死，所以不犯罪，不是好孩子，也不是好母亲。但是你若犯罪我就很伤心，那是好母亲。你不要怕，你不要母亲伤心，你也是好孩子。所以圣灵说你有罪了，动机是善意的。神不叫人纷乱，神叫人安静。大家说 这句话如果解释错了，你说我在灵恩派已经很平安了，你讲这些话我就混乱了，所以你一定不是神的声音，那就不对了。因为神不叫人混乱，乃是指以真理镇定人的心，使人从混乱中间出来的意思。当圣灵说你有罪了，他不是要你失望，因为神是使人产生盼望的上帝，特别是他拯救了的儿女，他不是将残的灯火熄灭掉，不是把那一个折断，这个已经这压伤的芦苇折断，他要复兴你。所以当圣灵说你有罪了，在你心中有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你是神的儿女，你知道你病了吗？你知道你伤了我的心吗？你知道你自暴自弃做错了事吗？回头吧。第二样，他要告诉你回想基督为你死所付的代价，所成全的救恩，所运行的能力，还能够把你挽回来。第三样，他要用你已经顺服神的那个时刻，叫你回想起你应当怎样回到上帝面前，再让宝血洗净你。所以呢，圣灵的声音是充满慈爱，虽然严厉，却不是叫你死，是叫你重新复兴的更丰盛的生命的声音。撒旦的声音在你犯罪之前是尽其有祸之能事，非常动听，当你犯罪之后就反过链孔来，扳起无情的链孔，对你讲的是你绝望的声音。良心的声音不是被造的声音，代表上帝。最后我们要提到，你分辨这些声音以后，你怎样真正洁净你的心呢？圣经说只有三件可以洁净我们的事，除此以外没有。你说我祷告就更圣洁，没有这个事，祷告不可能使人圣洁。真相，我伸出手来我就得到拯救，不是，是上面救你的手使你拯救，不是你的伸手使你拯救，你懂吗？上面的手不拉拉你出水，你伸手伸到几十天，结果血液不流畅，不但不得拯救，你更糟糕。所以现在呢，已经知道灵界的声音这么复杂，但是神的应许这么真实，基督的死成为我的宝藏，圣灵重生我，还要爱我，给我复兴的话，那我要怎么样心灵可以得到洁净呢？全本圣经只有三样事叫你洁净。第一，宝血洁净我们的心。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基督把自己献上，借着永远的灵成为永远的祭，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天良的亏欠。 The distortion and the shortage in our conscience to be cleansed by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良心。大家说，第二样，全本圣经所记载的洁净的功能的来源，第二个，真理的道洗净我们的良心。大家说，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你们既顺从真道，听了上帝的话，就因为他的道洁净了你们的心。道是很重要，道蕴藏着无穷无尽洁净良心的能力。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道。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什么？我得罪你。耶稣说，你们因为听我所传的道已经洁净了。彼得说，你们既顺从真理，就因道洁净了你们的心，就要从内心深处切实彼此相爱。保罗在以弗所第五章二十六节说，他用道借助水洁净我们，洗去各样瑕疵污秽等类的病，使我们成为荣耀的身体献给基督。道 接近教会，每一次你到礼拜堂听到，你要存一个心，愿主使我因领受到更加成圣，愿主使我在道的教训中间得着成圣。主啊，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约翰福音17:17，耶稣基督对父求，求父接近教会，使教会成圣的时候，后面加上一句话：你的道就是真理。感谢上帝。第三，什么东西使我们成圣？圣灵接近我们的心，圣灵住在我们的灵，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他的圣洁的动力运行在我们里面。这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乃是叫我们心思成圣，我们的感情成圣，我们的意志成圣。 We should have sanctified reasoning, sanctified emotion, sanctified volition。 当我们全人成圣的时候，就是圣灵预备圣徒成为心腹，在圣洁中欢迎耶稣基督再来。只有这三样使我们成圣。所以哥林多在使徒行传15里面，彼得在耶路撒冷第一次神学研讨大会里面做了一个结论：我现在知道了，原来上帝不偏待人，他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也赐给他们，借信心接近我们的心，也接近他们的心。所以使人圣洁的三大因素：第一，宝血；第二，圣道；第三，圣灵。大家说，第一，宝血；第二，圣；第三，圣灵。宝血的接近是真的，真理的接近是真的，圣灵的接近是绝对真实的。为什么？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而生活不圣洁，他的充满是假的。因为圣洁的灵充满一个人，他就要那个人过圣洁的生活。这个不能冒充的真理，教会要坚持到死，坚持到底。当你看见那些一天到晚讲圣灵的人，做生意欺骗人，侵吞人，充满仇恨，没有真理的爱，他们侵吞公款，犯奸淫，对太太不忠等等，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被圣灵充满。因为圣洁是不能冒充的，撒旦可以冒充各样的恩赐同方言，撒旦没有办法成为圣洁。因为能使一个未个圣洁的，只有真理，只有宝血，只有圣灵。这三样撒旦无份，他所做的就是现象表演，很像形象上的充满，同灵界的怪异现象，他没有办法给人圣洁。今天晚上我就讲到这里，我要结束所有的讲论。感谢上帝，我在好几个城市讲，我见证在台北讲得最清楚。感谢上帝，圣灵、良心与撒旦的声音，愿主给你数天的智慧，明亮的眼光，顺从上帝的心智，可以分辨出来什么声音是从神而来，什么声音是从撒旦而来的。我们低头祷告。最后我把一节还没有念出来的圣经送给你们做结束，是在罗马书9:1，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马书9:1-3，给我们看见保罗侍奉讲话的权威，有清洁的良心，被圣灵感动做见证，来 侍奉来传福音。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时间过得很快，一年一次的台北的讲座昨天晚上已经结束了。这一次来以前有非常不同的感受，因为正当印尼面对全亚洲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就在我走以前几天开始，在几十个城市有大的暴乱，有许多华侨的商店被抢劫，有许多呢做了几十年的人在一天里面完全丧失他们所有的产业，有一个人店被烧掉，东西被抢光，他出来的时候说，现在我所有的就是身上这一